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1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习近平真的这么猛吗？第二个是 CSIS 报告描绘中国的未来，外强中干，第三个是美国经济是否进入了衰退周期。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1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推特照片显示，最近在辽宁沈阳和大连的居民楼出现了反共标语，标语的内容是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是邪教。那么这显示什么呢？这件事情显示厕所革命开始向中国各地蔓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以标语的形式表达他们对中共的不满。那么过去几个星期，北京、重庆、河北都出现了类似的反共标语啊。那么8月12号河北廊坊的一根电线杆子上有两个标语，一个是中共不等于中国，第二个是中共是马列子孙，中国人民是炎黄子孙啊。8月27号石家庄的石家庄的一个电线杆子出现了三个标语，一个是中共不等于中国，第二个是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三个是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看着中国人的想法越来越明白了啊。那么8月27号这个有一位叫戚薇的勇士，在这个重庆的大学城把这个标语投影到大楼的外墙，持续了50分钟啊。那么北京93阅兵前夕，北京公共厕所里面的墙面上也出现了大量的涂鸦，这个涂鸦的内容包括中共早就该亡了，百年奴役要推翻，中国要民主和法治。93阅兵之后，高铁的车厢厕所门板上也出现了标语，标语说习近平跟普京讨论长生不老器官移植的话题啊，那么要求这个14亿器官觉醒啊。这是第一啊。第二，有抖音主播最近说抖音取消了所有在尼泊尔的中国主播的直播权限啊，有些主播连视频都不能发。那么抖音的主播说，即便没有取消海外权限，也没有办法开直播，客服也不解释原因啊。那么主播说，这可能是和尼泊尔9月8号开始出现的示威游行有关，而且尼泊尔的总理啊，这个奥利辞职下台，以及贪官家族被查抄事件有关啊。那么这些消息呢，价值观，抖音不敢传到国内，所以抖音就把在尼泊尔的中国主播的权限全部取消了啊。害怕吧？非常害怕，共产党吓死了。尼泊尔政府9月5号禁止这个28种这个社交媒体，包括脸书、推特、26种啊，这个 YouTube 等等啊，这个封禁啊，这26种社交媒体，结果引发了大批年轻人上街示威抗议啊，最终导致什么？最终导致尼泊尔政府的垮台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突然把这些在尼泊尔中国人的这些主播的权限取消，其实就是干嘛？其实就是要想办法阻止这些信息传播到中国去啊。那么9月8号，尼泊尔警察开枪镇压，最后导致了这个尼泊尔政权的垮台。那么军方发言人表示，目前首要的任务是让局势恢复正常，因为利奥已经出逃了，那么总统也辞职了，现在尼泊尔现在处于真空状态，而且局面非常混乱。那么尼泊尔军方的发言人说，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让局势恢复正常，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尼泊尔陆军参谋长希格德尔9月10号和青年抗议领袖以及其他关键团体代表会面，讨论总理下台之后的局势。 那么青年抗议领袖在会议在会面的时候提出，由前首席大法官卡尔基担任临时总理的建议。卡尔基当时就表示说，如果青年抗议领袖前来邀请，他会同意担任临时总理主持这个过渡期。这是第二。第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9月10号通电话。美国国务院的通报非常简短，通报说卢比奥和王毅讨论了双边、地区和全球议题，并强调双方沟通的重要性。通报还说，卢比奥和王毅此次通话是7月马来西亚会面的后续。7月11号卢比奥和王毅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东盟论坛的期间进行了一个场边非常简短的会面，还闹得不愉快因为说这个王毅叫他要这个叫什么要他这个小心行事就意思就意思卢比奥当时还不知道后来大家报纸一报出来他才知道那么中国外交部9月10号发布的通报也很简单，通报说王毅表示美方近期采取的消极言行损害了中方正当权益，干涉了中国内政，不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中方明确反对，尤其在台湾等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那么中国外交部的通报没有说王毅是应邀还是这个打电话主动打电话给卢比奥，中方不说呢那就说明什么，中方不说应邀呢就说明是王毅打给卢比奥因为如果是卢比奥打给王毅的话，中方一定会说他是应约通话，那说明什么，说明是王毅是找这个卢比奥的麻烦因为之前那个发生过一系列的动作从八月底到九月初，一个是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罗伊尔和台湾的国安会副秘书长许思禅在阿拉斯加会面，这是一个，中国肯定不高兴那么最近几个星期呢，这个中国这个美国和中这个台湾的往来也非常的密切，所以应该是跟这个有关系这个王毅找卢比奥表达不满的情绪应该是这样。不过呢，最近几个星期中美之间互动密集，而且它传递出来的信息也非常的复杂。第一个，中美正在打贸易战然后是习近平又搞了一个93阅兵向国内外展示他的军力和凝聚力那9月下旬呢，美国众议院代表团要访问中国那么9月10号呢，美国国防部长邀请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这个通电话那么同一天这个外交部长又通电话那么有分析说，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阶段，双方都在通过高层会晤或者通话避免失控避免局势失控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美国的川普政府的战略是收缩的，往回走的。那理论上来说，跟中国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应该是下降的应该下降。所以也有可能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是第三、第四。美联社报道，南非豪登省高等法院9月10号判处7名中国公民每个人20年有期徒刑，罪名是跨国人口贩卖和强迫劳动这7名中国公民包括4名男性、3名女性，年龄是42岁到58岁那么7名中国公民在2017年到2019年期间诱骗了91名马拉维的公民去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的纺织厂工作，实际上就成了他们的奴工 这91名受害者当中有37名是青少年，年龄在14岁到16岁。那么这个纺织厂有武装警卫，工人不能够自由进出，也不能够和外界联系。他们每个星期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啊，然后他们的工资肯定是低于南非的最低工资标准，就是 1.64 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当然他肯定低于，否则他养奴工干啥？那么这些马拉维的公民发生过好几起工伤事故，有人失明，有人截肢啊。那今年年初呢，比亚迪在巴西的工厂也是啊，被当地的这个告说他们虐待中国劳工，当地的中国劳工每天在他们的工地要工作12个小时，没有休息日，而且宿舍非常的拥挤，卫生条件很差啊。那巴西人觉得不可思议啊，这虐待，这说认为是这是虐待工人。这两起虐待劳工的事件放在一起说明什么？说明一旦没有了底线，中国人就会奴役起任何人啊！这是不一定是只奴役中国人，他会奴役任何人啊！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墨西哥经济部长叫埃布拉德9月10号宣布，对没有和墨西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加征关税，其中包括中国。中国、韩国、印度、印尼、俄罗斯、泰国和土耳其。那么墨西哥把汽车关税从 20% 提高到 50%， 钢铁、玩具、摩托车的关税提高到 35%， 纺织品的关税提高到 10% 到 50%。 50% 是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上限，所以这次加征关税的商品总价值是520亿美元，占墨西哥进口量的 8.6%， 并不多啊。墨西哥政府说，加征关税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墨西哥本土的就业和供应链。不过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墨西哥加征关税是为了安抚美国啊，因为美国跟墨西哥自贸协定啊，那么为明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例行审查做准备。美国政府一直担心中国的电动车会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市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月10号也说，墨西哥不会成为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的后门啊。这是第五、第六。彭博社报道，美国宇航局9月5号开始禁止所有的中国公民参与宇航局的所有项目，并且禁止中国公民访问宇航局的数据系统，也不允许中国公民参加宇航局的所有的会议。这当然是川普政府的意思啊。那么美国宇航局 NASA 发言人史蒂文斯说，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宇航局的工作安全。那么过去呢，美国宇航局对中国公民一直是有所限制，但是呢中国公民可以通过研究助理或者研究生或者承包商啊，通过这些身份间接的参与到这个宇航局的部分项目，那么并且可以使用宇航局的内部数据系统。那么现在呢，美国宇航局就全面收紧了对中国公民的限制啊。这是第六、第七。美联社报道，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美国总统川普的盟友，查理·科克9月10号他在犹他州被枪击身亡，终年31岁啊。9月10号上午12点，科克在犹他谷大学的校园里进行公开辩论啊。辩论开始了20分钟，科克正要回答一个关于枪击的问题，突然一声枪响，科克打中了颈部啊，然后就往后倒下，随后就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当天下午宣布死亡。调查显示，子弹是从180米外的一个建筑物的屋顶射过来啊。那犹他州公共安全部表示，枪手仍然在逃啊。科克长期在大学校园活跃啊，那么和学生进行公开辩论，他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他有很大的影响力。科克是推动文化战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民族主义， 他质疑美国选举不公平的公正性啊，并且否认疫苗的有效性。去年大选期间，科克积极推动年轻人投票给川普，帮川普拉了很多票啊，拿了很多年轻群体的票。那么科克去世之后，川普随后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啊。这是第七、第八。彭博社报道，甲骨文创始人埃里森的财富9月10号一度超过了马斯克，成为全球首富啊。那么9月9号甲骨文发布财报啊，甲骨文还没有完成他的合同，金额有4550亿美元啊，同比增加了 359%。增加了 3.5 倍，所以财报一出来，9月10号一开盘，甲骨文的股价一路暴涨，暴涨多少？猜一下 ,40%。埃里森持有的甲骨文 40% 的股权，他很厉害啊，这个人很厉害，他很疯狂，这是个非常疯狂的老板，他可以车里面装着几百万美元，看着这个房子喜欢就直接买了，300万我要，直接从后备箱拿钱给别人。他是个这样的人啊，所以呢，他股价一上来，这个埃里森的身家就变成了3930亿美元，超过了马斯克的3840亿美元，多了100亿啊。不过呢，九月十号收盘呢，这个又跌回去了啊，所以马斯克又回到了榜首，只比马斯克现在只比埃里森多10亿美元。所以这美国有钱人真的很有钱啊。第九法广报道，梵蒂冈新闻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罗马天主教教皇利奥十四世7月8号任命了中国主教王振贵为张家口主教。中国天主教会在9月10号为王振贵举行了祝圣仪式。梵蒂冈新闻办公室指出，这次任命是根据梵蒂冈和中国签署的临时协议，批准王振贵的候选人资格。王振贵今年62岁，90年开始担任神父，07年10月被中国任命为河北省主教团和爱国会的副秘书长。他就是中共官员，他就是个中共官员啊，中共的宗教官员啊。那么报道说9月10号王振贵的祝圣仪式是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主席李山主持。天主教爱国会就是中共的宗教组织啊，是一个花瓶啊。那么多名教区主教出席啊，那么河北省超过50位神父和修女以及300名教友参加了祝圣仪式。说明什么？说明梵蒂冈就是现在的利奥啊，教宗利奥啊，或者教皇利奥，继承了上一个教皇的衣钵啊，继续跟中共交易啊。这是第十、第九、第十。香港零一报道，深圳市福田区黄庭广场的司法拍卖9月10号结束，直到拍卖结束没有人出价，最终是流拍啊。黄庭广场的拍卖是从9月9号开始，两天时间，起卖价30.5亿。那么这次法拍吸引了48000人围观，只有一个人报名拍卖，但是这个报名者在拍卖结束之前也没有出价啊。那么黄庭广场2022年两次啊，以74.93亿的价格挂牌出让，没有人接标。那么这次是相当于打了七折呢，下次再拍卖的话通常会再打七折，就三七二十一，可能就是二十亿出头一点，就估计是这样。十一界面新闻报道，苹果9月9号发布 iPhone 17，这个iPhone 17的手机啊 ，iPhone 17，那么富士康郑州厂区20万工人两班倒全力生产啊，那有主管透露生产线几乎是拉满，那么工人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厂房主管透露说，今年富士康招人比去年招多了，那有的时候一天还能招聘几万人，连续一个星期都没有停过。那么八月份临时工需求增加，工资大幅上升，八月份最高的有九千八啊。那么这名主管说 ，iPhone 17正在量产爬坡，随着投产规模逐步扩大，厂区对人力的需求也持续上升，不少求职者推着行李车前来应聘临时工。有工人说，现在加班成为了常态。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至少要加两个小时的班，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今天时间控制正好，正好20分钟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第一个主题，习近平真的这么猛吗？联合早报今天抓了一篇非常有趣的稿子啊。这篇稿子说的是人民日报9月8号就星期一刊发了一篇5000字的长文，这篇长文的标题是总书记的这六天啊。文章先是细数习近平从上合组织峰会到九三阅兵的整个日程啊。8月30号有6场会见，8月31号白天8场会见，晚上是欢迎宴会，9月1号一天有多边的会议啊，一整天是多边会议啊。9月2号八场是会谈会见，一场是三方会晤啊。9月3号抗战胜利纪念大会，然后是招待会，然后是文艺晚会，下午还增加了一场会见啊。文章形容说，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习近平以身许国啊，夙夜在公，说这六天习近平每天要忙10多个小时，日程紧凑到分钟啊。我在这里插一句嘴，这是今天的标题啊，习近平真的这么猛吗？我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啊啊，我工作10几个小时苦大仇深的样子，这习近平70了啊还能这么猛，真的是与生许国吗？啊，显然这篇报道呢是欺负老百姓不知道外事活动的情况啊。外事活动的特点是什么？外事活动的特点就是时间紧任务重啊，就是等，主要是等。外事活动主要是等，等谁呢？等老大到。所有的外事活动的特点就是等，大部分时间在等，等老大。那谁是老大？习近平是老大，全世界都在等他。他一天有8场会见，一场会见其他人等，他不用等，他到了就开始，他走了就结束啊。整个的会谈，有的长的可以有2个小时、3个小时，短的可以有10分钟、20分钟，有的就是握个手、照个相。所以这件事情不要忽悠我们，一天10几个小时，疯了。习近平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底下人都不用活了。报道还引述这个习近平的翻译说，有一次没有时间吃饭，吃晚饭，所以呢，这个警卫员就塞了一盒饼干给翻译，让他在车上给习主席吃几块饼干垫一下，别太饿着了。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啊！习近平他是谁？这东西也能随便吃啊？怎么可能？所以你看，就是一篇这样的报道，他都要编故事，瞎扯编故事啊！这警卫员把一盒饼干交给翻译，翻译把这饼干交给习近平，让习近平在车上吃一下饼干，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怎么可能？疯了，真的是啊！而且，翻译怎么可能跟习近平坐同一辆车呢？这真的，我觉得这个人民日报的记者这个写稿子有一点欺负人啊。文章还提到了习近平在2019年访问欧洲的时候说的一句名言，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怀疑这是那个谁王沪宁写的啊。那报道还穿插了很多煽情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曾记否啊， 什么这个曾记否搞排列搞排比句啊，什么曾记否啊，国外出访时啊，多少次是深夜飞行，清晨一落地就展开访问啊。然后呢，联合早报还把这位报道的记者介绍了一下。这报道的记者，女记者叫杜尚泽啊。杜尚泽呢 ,81 年 ,80 后 ,81 年10月出生。他现在的职务 ,8 月份刚刚更新他的身份。人民日报编委啊，兼政治部主任，政治文化部主任，北京分社的社长啊，这是很厉害的啊。编委相当于什么呢？编委相当于副总编辑吧，啊，相当于副总，没有副总编辑高啊，编委比副总编辑低一点啊，编委啊。那么他在人民日报社已经工作了20年。习近平从2012年11月出任总书记，杜尚泽就一直跟着他负责人民日报对习近平的报道。党媒呢有一种制度，就是领导人有专职报道的记者，那这个杜尚泽就是习近平的专职报道记者。新华社也有，新华社有，这个人民日报有，我估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有啊，然后军报以前可能会有啊，现在可能就没了啊，这几个，因为这几个是重要的量大。那么2014年杜尚泽以杜小杜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报道，叫习奥银台夜话啊，主要是报道习近平在银台接待这个奥巴马啊，美国总统奥巴马。他这个杜尚泽就在这篇报道中以习大大称呼习近平。这就会来事儿吧啊，说为什么会是习近平的专职报道记者，就是能来事儿，就讲的都是这个习近平爱听的话啊。那基本上我感觉从西藏回来之后，习近平的报道规格升级了啊，而且报道开始一步一步开始肉麻了啊。但这到底是因为习近平的行情看涨呢，还是自己往上作，不好说啊。因为下个月四中全会就要开了，现在已经到了快月中了。那理论上来说，大部分议程应该已经定下来啊。但现在你看习近平从上合组织到阅兵，然后这一溜下来，习近平很拼的啊，非常拼的样子啊。习近平一拼呢，说明什么？说明很多事情没落定啊。理论上来说呢，如果落定了的话，习近平就躺下就完了呗啊，或者是没落定了，但是习近平不服啊，那他也会很积极啊。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习近平很拼的样子，要么就是没落定啊，要么就落定了，习近平不接受或者不高兴啊，有这种可能性啊。那《星岛日报》9月9号有一篇报道，他把今年93阅兵习近平在阅兵式上的讲话和2015年的讲话对比。俗话说，新闻就是对比出来的啊。那星岛呢就进行对比，诶，发现了这个情况。第一，篇幅短了啊，今年习近平的讲稿比十年前的讲稿短了 43% 啊。那基本上这次93阅兵基本上整个程序控制在两个小时完成啊，那你要控制在两个小时完成，那你当然讲稿要缩短啊。那当然应该把这个整个的行程控制在两个小时左右呢，应该是针对习近平的年龄啊，年龄大了控制时长啊，否则这个露馅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今年讲稿就凸显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啊，在我们报道中我们报道，那十年前呢就没太好意思这么说啊，这是第二。第三，十年前用了很大的篇幅讲和平 强调和平啊。当时还说这个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而且十年前习近平在讲话中宣布裁军300,000，啊，当时是大新闻啊。那今年习近平讲什么呢？讲人类又面临和平还是战争、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抉择，他就不讲和平了，不讲和平主题了啊。那么十年前习近平提出来的口号是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今年变成了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啊。那和十年前相比，习近平的态度更加明确，更加直接，就是我是老大，我要这样，我要那样，这是一种很强势的姿态。那我之前在节目里讲到，说习近平对外政策上的强势，目的是要获得党内的支持。那有网友质疑说强势就能得到支持吗？这有两点。第一点，你要了解共产党是群什么人。共产党是左派啊，左派越激进越受欢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就是群体效应。群体效应在团体中的表现是什么？就是越激进越受欢迎啊。除非不是政治团体，政治团体有这样的特征啊。那么德国时代周报发表一篇评论，题目叫《新世界秩序的童话》啊。文章说，在场面盛大的北京阅兵式，习近平以世界引领者的姿态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坚定地站在了是历史正确的一边。文章说这个说法值得商榷，为什么呢？因为和习近平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有谁呢？有来自俄罗斯的战争狂人普京，以及向普京提供兵源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还有伊朗的这个佩泽西奇扬，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塞尔维亚的武契奇，以及缅甸的敏昂莱。他说正如法兰克福汇报评论所描绘的那样，这简直是一次独裁者的达沃斯论坛。文章说，难道习近平真的相信跟这些人站在一起就是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方吗？文章指出，其实呢，事实上呢，这一类的军演啊，这一类的演这个阅兵式只是一种历史再现啊。怎么说呢？1959年的10月1号，毛泽东、赫鲁晓夫还有金正恩的爷爷啊，祖父啊，金日成，还有越南的胡志明啊，这些人肩并肩的站在天安门城楼，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阅兵式。时代周报说，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几十年之后，这些人居然又站在一起，这才令这场阅兵式令人惊讶。他说和66年前不同的是，中国实现了经济崛起，在很多工业领域中国超过了最大的对手美国。如今中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经济体的 70% 强，应该是 60%， 跌到了 60% 了。周报指出，但是如果你把西方看作一个整体，比如说北美，比如说欧洲，这个亚太的民主国家，比如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你把这些民主国家看作一个整体，那这个共同体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的实力绝对是中国和其他的专制联盟无法企及的。不过呢，作者也承认，川普治下民主国家阵营的凝聚力有所下降，但是不应该失去对民主制度的韧性和抗压能力的信心。所以作者说， 谁最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让我们拭目以待。这是习近平啊。我们讲第二个主题 ,CSIS 报告描绘中国的未来，外强中干。CSIS 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简称，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简称。他呢，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最近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叫《中国经济转型：冒号债务、人口、去全球化》啊，与2035年的情境啊。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处在一场深刻的经济转型之中啊。文章报告说，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过去依赖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现在正在试图推动以制造业和创新为核心的新增长路径，但是人口老龄化、债务负担和外部保护主义的压力使得中国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报告先是回顾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逻辑，就是房地产、基建啊，那么一度占到 GDP 的三分之一啊，成为地方财政和中产财富的支柱。但是到了2021年，房地产这个进入了它叫长期下行周期啊，销售锐减，库存增加，房价不断下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房地产投资规模可能比2022年要减少 30% 到 60%、而且难以回升、土地财政失效，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加剧，旧的增长模式事实上已经崩塌、那么面对这个局面，中国没有选择通过再分配推动消费扩张。那么中国家庭消费占 GDP 比重只有 39%， 远远低于经合组织的 59%。消费不足的根源是社会福利体系不完善，财富更多的集中在政府和企业部门。其实他还少说了一个，老百姓的财富严重贫富不均啊。但是政府不愿意通过大规模的发债或者福利扩张来刺激消费，他是把重点放在新的产业战略上啊。然后他有好几个小目标啊，什么先进制造业啊，技术创新为主导啊等等，讲了这几个小目标。他说新的模式可行性，他最后是质疑这个模式啊，新的这个模式，他说新的模式的可行性面临内外双重挑战啊。内部方面呢，房地产财富效应消失啊，这居民储蓄上升，独生子女一代的养老负担会进一步的压缩消费空间，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他只能通过收费和拖欠这个维持运转，市场信心受到抑制。外部方面，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欧洲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倾向于保护主义，所以中国会被迫依赖中间件的出口，而且要推动企业在海外建厂，签订自贸协定，甚至提出绿色马歇尔的计划，希望用能源转型来带动外需。但是报告总结认为，他说中国未来十年将会呈现外强内弱的特点，就是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在国内呢，那么普通居民的收入改善有限啊，他是很温和的说法，社会不满不断的累积啊，那么这个矛盾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走向，也深刻的影响了全球的格局。然后它分几个部分，一个是去全球化，他说去全球化，一个去全球，一个是债务，一个是人口啊。那么去全球化呢，他说去全球化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中必须面对的核心的外部挑战。为什么呢？因为过去20年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全球化， 非常中国嵌入全球供应链，啊，中国就变成世界工厂，然后又通过出口来吸收外部的需求，啊，那现在呢，这个国际环境已经和当年截然不同。美国从2024年开始对中国向商品加征关税，那基本上覆盖所有的出口类别，欧盟是电动车钢铁，然后是反补贴，印度啊、巴西啊、越南对中国提高关税啊，这是一个。所以在这种压力之下，中国就调整战略，想通过几条路径来维持外向型的增长，一个是强化中间件的出口，一个是推动海外建厂和产能外移，第三个是利用制度性的安排锁定市场，跟别人签这个贸易协定啊。第四个是提出马歇尔计划。他说，但是呢，他说这些举措虽然能够延缓一些冲击，但是不能够根本性的改变去全球化对中国出口带来的压力啊。所以呢，他说这个其实意思就是，这是不能够改变啥。所以去全球化不仅意味着中国出口环境的更加恶劣，还意味着增长模式的不确定性更大。如果外部市场收缩，贸易战升级，中国新的模式对外依赖的弱点就会被放大，经济安全就会动摇。这是去全球化。一个是老龄化，老龄化，他说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经济转型中最深层次的结构性难题，结构性难题。他说这个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啊，农民啊，农村劳动力，就是农民向城市迁移，形成庞大的年轻劳动力群体，而且低价啊，就为中国的制造业扩张和低成本出口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个优势正在迅速消失。第一个，劳动人口持续的萎缩啊，中国15岁到59岁的人口从2012年开始下降，到2023年会减少1亿啊，减少1亿。这不仅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不足，还会推高工资成本，削弱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远远超过全球主要的经济体，远远超过。中国现在的65岁以上的人口2亿，占着总人口的 15% 以上。那么到了2035年会接近4亿，占人口的比例将近 30%， 显然不止。显然不止，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口在下降，2亿 15%， 4亿可能和 35% 以上。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位劳动者要承担更沉重的养老金和医疗负担。这第二、第三，独生子女政策，它的后果开始显现。它不仅仅是要赡养双亲，还要需要这个抚养这个祖辈。这种421的家庭结构，严重的压缩了这些家庭的消费能力跟风险承担能力。它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社会的养老保险体系完全不行，所以大量的责任被转移到个人和家庭。家庭有这么多老人，你怎么去消费？根本没办法消费。他说中国应对人口危机采取了几项措施，我就不念了。但是呢，他又说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我就不展开了啊。所以他说人口老龄化的长期压力将会导致消费意愿疲软，社会保障支出上升，政府财政更加紧张，并进一步的加重债务负担。所以他说人口问题不仅仅是社会议题，而且是中国新增长模式中能否成功的关键的限制性的因素。所以呢，如果人口结构继续恶化，中国所谓的创新驱动和出口扩张的模式是难以维系，会加剧这个外强内弱的这种矛盾。最后一个讲债务问题。他说债务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中最突出的风险，也是决定未来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报告说中国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 是依赖债务驱动。债务驱动什么？驱动投资扩张，尤其是房地产和基建。从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债务水平急剧上升，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累积案例之一。那么一个是地方债庞大隐形化，第二个就是房地产深陷债务泥潭，第三个是企业和金融体系的负债压力不断的加重，不断的就是说银行体系，他这里谈到一点，他说银行体系在政策驱动下不断的为僵尸企业续命，导致资本错配严重，一旦外需收缩或者增长放缓，偿债能力不足的问题会集中爆发。这讲银行。他说为了应对债务风险，中国采取了几方面的措施，一二三我就不念了。他说报告强调这些措施更多的是延缓危机而不是解决危机，看见没有啊？说地方债务持续的积累，金融资源被占用，真正有生产效率的部门反而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所以债务滚动意味着什么？债务滚动意味着经济对新一轮信贷扩张的高度依赖，一旦融资环境收紧，就会引发连锁违约。所以他说，债务问题不仅仅是金融层面的隐患，更是中国新增长模式的结构性的约束。他说如果债务率持续的上升，财政和金融体系将会被绑死在旧模式的遗产上，从而削弱对创新和制造业升级的支持。所以他就把债务危机、老龄化、去全球化三个因素相互叠加，就会加剧外强内弱的长期困境。那么报告的结论就是中国将会走向这个外强内弱，外强内弱其实就是外强中干啊，这个局面啊，就是看上去很凶的样子，实际上非常脆弱难以为继啊。这个结论我认为是中肯的。大家有没有发现非常突出一点是什么？这份报告从头到尾否定了中国政府所有的应对问题的策略，没有一个是有效的，这很难得吧？这也很难得，这非常难得啊！就是他这个报告里面讲到，他提出一个问题，然后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一二三四，我都没念，没必要念。然后他最后的每次都会讲，这些报告、这些策略，要么延缓，就不能解决问题。就中国政府到现在为止，去国际化、去全球化、人口危机、债务问题这三个主要的制约性的问题，他都没有有效的应对策略，这就是结论，就是没招，没办法啊。最后一个还讲吗？美国经济是否进入了衰退周期啊？讲一下吧，48分了啊。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升 2.6%， 环比下跌 0.1%， 剔除食品、剔除能源就是核心 PPI 同比上升 2.8%， 环比上升 0.3%。 劳工部指出 PPI 上升的原因，一是批发零售的利润下降，二是服务业成本环比下跌 0.2%， 反映美国企业正在吸收川普对等关税的带来的成本压力。说明什么？这里面有个关键点，服务业的成本讲的是什么？服务业的成本讲的一定是工资成本。服务业的工资成本说明什么？说明服务业正在衰退，需求劳工成本没那么多了啊。那么数据发布公布之后，美联储9月份降息25个基点的预期上升到了 92%， 降息50个基点的预期上升到了 8%。 那么另外，由于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房地产市场的下行，美国木材期货星期一 就这个星期一，收视报每千版英尺$526.05啊。那么美国木材期货价格是今年八月升到了三年来的最高值，然后之后就拾级而下，到目前累计下跌了多少？14%。那由于北美两个最大的木材厂上个星期宣布减产，就缓解了木材的跌势啊。华尔街分析师说，木材价格的暴跌令人不安，为什么呢？因为木材价格一直是反映房地产市场走势，大家很明白，很理解这件事，以及整体经济走势的可靠的先行指标啊。那你木材价格下跌说明什么？说明房地产市场啊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数据呢，这个华尔街都有点不安，因为这个数据很敏感。那么疫情期间，两英寸乘四英寸的木材价格涨了3倍啊。它反映什么？反映通胀，反映供应链断裂啊。然后呢，美联储2022年开始加息。你看涨3倍，美联储开始加息，所以木材价格是最先跌啊，木材价格先最先跌，为什么？因为美联储开始加息，它就开始价格就开始跌，现在木材价格又再次跌，所以大家预期美联储要开始降息，所以美联储可能不是一次降息，现在大家开始认为美联储可能九月份的降息是个降息周期的开始。为啥？因为大家觉得美国经济开始有衰退的迹象。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叫帕里克，最近发表一篇文章，他分析美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啊。他说呢，美国官方判断经济是否衰退有6个核心指标啊。这六个核心指标，一个是个人收入，一个是非农就业人数，一个是这个制造业和贸易销售额，一个第四个是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第五个是工业生产指数，第六个是家庭调查就业，就就业情况。这六个指标过去一直这个过去一直在疲软，但是仍然不符合官方机构叫全国经济研究局，全国经济研究局它是专门研究美国经济是不是衰退的一个这样的机构，官方机构，它就仍然不符合他们经济衰退的标准，所以美国官方认为美国经济没有衰退，但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官方的判断方法有缺陷。加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叫米沙拉的模型显示，美国其实在五月份已经进入衰退的这个概率达到71%。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职务空缺减少和失业上升是根本性的信号，就根本的信号。那么这种看法和很多美国民众的感受是一致的啊。今年七月份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就是求职人数第一次超过职位空缺的数量，这是2021年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情况。所以很多美国人是认同这个米沙拉的判断，认为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衰退。那么为什么米沙拉觉得美国经济已经进入衰退，但是美国经济的确又没有陷入全面的衰退呢？原因是美国经济的韧性来自四个方面，就这四个方面让美国经济虽然有些地方出现了衰退，但是它整体仍然维持住这个局面。第一个就是大州的因素。美国之前的数据显示，美国大概有1/3的州已经接近衰退，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中西部和铁锈地带的工业州啊。但是呢，有3个州，一个是加州， 一个是德州，一个是纽约，这三个州，这三个经济大州，它稳定，它经济稳定，这三个大州经济稳定，支撑了美国全国的经济，这是第一条，第一个原因啊，第一个，第二个原因，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热潮给科技中心带来了巨大的提振，啊，他们测算过，如果没有人工智能的相关支出，美国上半年的 GDP 增长可能不到实际增长的一半，啊，所以人工智能的投资掩盖了其他领域投资的收缩，这人工智能对美国经济影响很大，这第一，第二个，第三个，医疗行业，医疗行业，美国近期新增加的就业岗位超过 85% 的岗位来自医疗行医疗领域啊，这显然不是一个繁荣的标志，因为反映什么？反映美国民众的健康状况在恶化，医疗需求在增加，医疗需求在增加，岗位就增加，被动支出在增加。这第三个、第四个，富裕人群，他说整体消费在放缓，但是富裕家庭的支出非常强劲，为什么？因为股市挣钱了。股市挣钱了，富裕家庭在股市上挣了钱，有财富效应，他就去消费，就拖住了消费下降的这个因素。报道说，从广义上来看，美国消费支出占 GDP 的60%-70%，今年已经明确的放缓。因为为什么？因为低收入家庭它受到利率上升，利率高，高利率，今年利率很高，加上行业放缓，它冲击更大啊。穆迪评级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这个马克赞迪，他采用了和全国经济研究局类似的方法，研究方法，他发现已经衰退或者高度接近衰退这个状态的州，这些州加在一起占美国 GDP 的1/3，所以呢，他说陷入经济衰退的州分布在全国各地，但主要在中西部跟铁锈地带啊。那目前呢，加州、德州、纽约州这三个州加在一起占到美国 GDP 的1/3，也就是说它很稳定。衰退或者已经接近衰退的州占到美国 GDP 的1/3啊，那么还有这三个州呢占到 GDP 的1/3，另外还有三个州起伏互现，所以基本上这三个州就稳住了美国经济，避免下滑啊。所以呢，文章认为美国官方最终是否宣布美国经济衰退，这只是个技术问题啊，实际的情况是少数几个大州啊，它的增长引擎支撑着美国整体经济啊，那整体经济当中有一些州正在下跌，这基本上就是美国现在的局面。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AI 行业支撑了美国的投资，但是呢，美国的就业不行，就业在恶化，还有就是医疗开支增加，是被动投资啊，这就是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也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准备美国经济衰退的情况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这两年所谓井喷，就类似回光返照，行政刺激下的产物不可持续，而且隐患多多，没有任何一项是原创创新，没有任何一项不是模仿和借用外来核心资源的复制品，也没有任何一项不是高负债模式推动，就跟苏联时期的军备竞赛一样，燃烧自己只为那一时的刺激，但不同的是，当下对手甚至尚未发力， 自己就率先开始欲火焚身，对手是在内耗，而你是在自我燃烧。当别人从周期性的内耗中缓过来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自然殆尽。这个时间差不要太大啊。OK， 好吧，这个其实说的很到位啊，这个评论是很到位。这两年的情况，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中国政府推动所有的政策都不试点，直接就上，大干快上，想好的就干，猛干，而且花大价钱去干。这两年就都是这样。啊，这个电动车上啊，这个特斯拉把它的这个源代码共享出来之后，大家一哄而起啊，一哄而起。然后比太阳能就不用说了，太阳能前两年搞，那也是一哄而起。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呢？没有容，就是没有去试错的可能性，完全不试错。就是一棍子打下去，打死不行，就这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年中国政府花的钱 99%， 广东话叫抌落咸水海，就是扔到海里面去了。 99% 的钱扔到海里去了，完全没有效果，对中国经济没有任何的帮。你比如说电动车习近平很光荣啊，很过瘾啊。为啥？你看我们用十几年的时间，没有时间，几年的时间就把西方给干翻了，对吧？中国成为全世界出口汽车最多的国家，厉害吧？多厉害。但是他不知道他背后中间是啥，什么情况。中间我经常跟我们同事聊这个问题。你想一下，如果中国是全世界出口汽车最多的国家，意味着什么？到处都会见到中国汽车，对吗？北美看不到，北美因为近了嘛。但是在欧洲应该到处都是吧？欧洲有没有到处都是？显然不是到处都是嘛，对吧？所以这个情况，东南亚有，但是东南亚也不是到处都是呀。你想一下，中国是全世界出口汽车最多的国家，这件事情原来一直是日本啊。日本的车我们到处都看得见，这个没有疑问的啊。所以秦王老师不允许中国公民参加所有的会议，意思是什么？是可以参加其中一些，只要不是所有会议就可以吗？啥意思？不允许参加所有的会议，不允许参加所有会议，就是所有会议都不让你参加的意思呗。你有不明确的地方吗？很明确啊，可以参加其中一些，不允许中国公民参加所有的会议。不允许后面是个宾语，对吧？宾语结构啊，就是中国公民参加所有主谓结构的宾语啊，中国公民参加所有的会议，对啊，不明确吗？应该是很明确的吧。啊，观点看了这篇报道文章，文笔和小时候的小学课本那些胡吹的文章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真的如很多体制内人说的那样，国内现在的宣传手法和 1950X 年相比基本上没有进步。我觉得不仅仅是没有进步的问题，现在的宣传手法跟以前相比多了一样东西。多了什么东西？厚颜无耻。以前的宣传呢，你至少他知道那是假的，他讲话心里没底，没那么理直气壮。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中共的这个宣传理直气壮，厚颜无耻啊。提问：中共每次运动三反五反到封控三年，都是发动群众斗群众，而且每次斗群众，发动群众内斗，都能够坐山观虎斗，看老百姓相互斗得差不多了，或者国家吃不消了，才会出来当好人，把自己责任一推二六五。 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这么多年来还是会附和共产党的配合，相互斗，结果两败俱伤？你只说了一，你说了其一，没说其二。其二是啥？其二是中共掌握政权，中共掌握权力，他是坐的最高的那个位置，他手里有权力，有工具，有暴力，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工具。他让你们斗，你不斗是吧？你不斗我就斗你，理解吗？他不是说，他当然刚开始中国老百姓并不会互相斗，不斗吧，不斗就斗你，斗你这个不斗的不听话的，就拉出来先斗一批，斗一把再说。你不服从他，你会有后果的啊，理解吗？不是，他不是说把手往那一敲，然后你就爱怎么爱咋咋地，不是的。中共非常严密的控制着整个运动，绝对不是你说的那个把手一抱站在旁边看着，不是这样的。中共在整个的政治运动当中，整个的党系统、政府系统都在维持着整个运动的，从动员到组织到进行到方向，各种方向。这个不仅仅是中共整个党系统，包括毛泽东，毛泽东还天天盯着这个方，没事给你下指示干啥？半夜鸡叫干啥？半夜鸡叫不就是他觉得要往这个方向走，要往那个方向走？那不是，那不是，你以为你是，我是群众，我为什么听他的？你不能不听他的，你不听他的，他让你斗，你就得斗，你不斗的话，你就被斗，理解吗？你把共产党想得太温和了，共产党很极端的，群众斗群众是让群众斗群众，但是不行他就伸手，你开玩笑，不是这样，他没有不斗啊。共产党一直是在群众运动当中，政治运动当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推动者。这个他绝对不是让你们斗来斗去，并不是，他是省点劲儿，我就打累了，你们自己互打，就这意思。他不是不打，他打累了，那么让你们互打而已啊。千万别把他想得太温和了，没这回事啊。观点，中国开会都定调旧经济，但是很写实是外资在六月份已经开始撤出中国债，抛售中国债，对，六月份已经开始抛了啊，抛中国国债了啊。观点，习近平的六天让人非常愤怒，中国的底层哪个不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就算习近平这六天真的工作十几个小时，也不过是体验一下大部分打工人一周的正常工作，有什么可炫耀的？有什么可吹嘘的？着实无耻。那怎么可能十几个小时疯了啊？习近平怎么可能十几个小时啊？不止，我就说这个这篇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各种穿帮嘛啊，说这个饿着肚子，然后是塞个饼干让他吃，这故事变得太离谱了嘛啊！习近平怎么可能随便吃别人的东西？这开玩笑啊！那你就记得以前皇帝吃饭拿个银筷子在那扎扎扎，防止别人下毒。你现在还吃饼干，一盒饼干，啥情况？这都是编，就是你一看《人民日报》这篇报道，就编故事，瞎编故事啊。观点，中共不愿意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体系，同时又破坏了对外关系，如此一来，内需没希望，外需也不会有，这属于是中共自己绊倒自己了，就是这样，没错，就是他逼不住的呀。啊，憋不住的啊，当然这里面也有他的需求问题，他为什么要对外采取这种态度？他粉红嘛，这个共产党嘛，他必须吹牛嘛，他有体制优势嘛，对吧？各种各样的优势嘛，对吧？啊，观点，国内的视频新闻让人无法评论，但凡提出一丁点和宣传价值不符的质疑， 会有一堆的狂热分子围攻你，那不是狂热分子，那就是网讯评论员，网讯办豢养的评论员啊。这也是我对环境转变不抱希望的原因啊，他就是要你这个戏，要的就是你这个戏效果，就是你不抱希望，你不抱希望，哎，他目的就达到了。你记住，那些攻击你，他不是普通的网民，他是网评员啊，啊，他是专职的啊。观点，希望最重要。8090年代过得很穷，可是因为看得到希望，所以大家精神饱满，说得对，说得对啊。观点，以前共产党中央每五年一次大投资，资本会跟风去赚钱，这个昨天说过了，不用再说了，我讲过了啊，换届嘛，换届每个领导上来搞搞投资啊，不是中共每年大五年大投资，是每个官员上台啊，他有了权力，有了权力就要贪污了，怎么贪污呢？那就搞项目呗，搞项目就不就投资了啊，搞项目的投资，投资通过投资，然后各种贪污腐败呗啊。那其他的人在衡量他的投资策略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他不是跟着中共投资，他是因为这个周期啊，因为所有的共产党一上台，新官上任三把火，开始搞基建，搞各种投资项目，经济就蓬勃啊，经济就蓬勃，因为大家都在花钱呗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尼泊尔事件是否会延缓中国网政的进程？网政啊、哦，网政已经推行了呀，已经运行了很，已经有几千万登记使用了呀啊，没有延缓，已正在发生啊。观点，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会。咱们说再多中共有多坏之类的话，还不如让那些小粉红失业来得有效果，等他们没饭吃，该清醒就清醒了。经济下行确实不会跟政治变革有直接的关系，但只要给中国经济，中国这个压力锅加压，那就是有意义的。 OK。 观点，这几年一直看王老师的视频和直播，潜移默化我对很多国内的问题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让我意识到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有时候我会把王老师的观点结合我的想法分享给我老婆听，我老婆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文化水平也不高，她说我每天对现状这么多的批评声音会让自己变成一个消极的人。我回答她，我只是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一点，我对政府的批评以及国内的政治黑暗不满不会影响生活的热情。说得好，回答得好，因为你热爱生活，你才需要对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楚，你看得更清楚，你能够更好的去爱这个生活。好，明谢黄增培，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